今天我们早上晨歌来看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四十六章虽然十二节的圣经，但是讲
十三节，
这个它就十三节的圣经，但是呢，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假如我们看得见，会成为我们在这样一个人说是繁荣进步享受的巴比伦式的偶像的文明时代的里面，能够抓住神继续的往前追求神的。假如不是的话，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到最后要让神很痛心很难过，又是带着仍然爱我们的口气来问我们说，你告诉我有哪些你拜的神可以跟我比呢？我今天说这段圣经，内心深处的感触是很深的。我一开始读比勒，我就不懂什么是比勒，尼泊什么是尼泊，我真的圣经知识我真的很差，但是我一读我就知道这是巴比伦偶像的名字，对不对？
嗯，
就是这样，是不是？我不知道哈、啊。我讲的不一定对，但是这是我用一点尝试哈、啊，就是这可能是巴比伦偶像的名字，就每个偶像都有名字嘛，对不对？是不是、啊、照了个像，叫他这样，叫他那样，叫他那样，所以这个巴比伦的偶像叫做这个比勒，叫做什么？叫做尼波。什么叫做屈身？什么叫做弯腰呢？就自身难保嘛，哈，是这样，这个很容易影响啊。今天我要这样问大家。巴比伦他们的偶像是巴比伦人把他造出来的，他们造出来的就是金匠造出了金偶像，那些金匠去拜那些偶像，有没有用抓金子啊，用的天平平的银子啊，雇银匠造神啊，他们又服叩拜啊，是这样啊，是这样。那么假如我今天用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世代的话，假如我这样讲哈，工业革命屈伸啊，资本主义社会现在开始弯腰，你能体会点什么吗？人类说是文明变成什么呢？用人自己手所造的成为人类的偶像去膜拜，到最后成为什么呢？却成为我们人类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舵。什么叫重舵？那个舵子重到一个地步，使他们的牲口抬不动的。今天我们人说的进步，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重舵，使我们人类背不赢的，背不动的。你们同意吗？啊，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看见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当时巴比伦他们最有名的两个偶像的名字会屈身，会弯腰。今天假如我们说我们人类也在那边拜很多的偶像的话，有许许多的偶像啊，不管是工业革命也好，不管是农业革命也好，不管是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主义也好，市场经济也好，或者什么东西集体农场也好，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结果成为我们人类膜拜的偶像。但是呢，好像我们这些抬着我们自己手所造的偶像，今天让我们人没有办法，人类没办法来负荷这个重担，是今天的光景吗？谁能想到说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污染，让今天人类的这个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被破坏？我们能够想得到说农业革命的成功给我们夸口可以收成倍增的这些农业革命的这些的成果，却糟蹋了大地，很可能让以后几个世纪没办法耕种啊。我们能够看见吗？今天我们人在拜偶像，不但是外邦人，不但是当时巴比伦那个时代不是神的选民以外的外邦人是这样，就是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拜什么呢？ 拜巴比伦的偶像，让上帝的心伤痛难过，要问他的百姓说，你们用什么神来跟我相比呢？我是怎么样待你们的？耶和华上帝是背我们重担的神，怀揣我们在怀里面。我真正想想，神抱着以色列百姓好像抱了个刺猬呀。我常常想，大妈爱我，我也像个刺猬啊，一看到我刺人了，但是他爱我。偶像是怎么样呢？你拜他，对不对？他白吃白喝，对不对？等到你有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自己本身都屈身了嘛，他自己本身都弯腰了嘛，他能帮你什么？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想，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用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在拜？我们还用什么东西成为自己的时候，自己还在雕塑什么样的偶像？想要去拜他，今天人一般都是用自己手所做的成为偶像，然后自己拜。等到有一天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患难临到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称为偶像，我们夸口的东西都不能救我们。这是这段圣经非常非常关键的。神提醒他的百姓，你要用什么偶像，你要用什么神，你要用什么人手所造的东西，不管它是用金子做的、银子做的、木头做的、什么做的，你怎么能够拿这些来跟我比呢？所以我有一点很想不通的，从前想不通，以色列神的百姓为什么不敬拜耶和华，要去拜偶像呢？今天我读完以后，我突然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呢，也不是我去研究出来的，是不是呢？你们大家听听，我是这样的分享的嘛。以色列人为什么去拜偶像呢？为什么不拜上帝呢？因为上帝要给他们的，他们不要。什么饶恕啊，什么慈爱啊，圣洁啊，这些东西他们怎么样？他们不要。他们要的是什么呢？他们要的是这个全世界都握在那二十二手下那个世界上的东西，是不是啊？上帝知道这些东西一给我的百姓，这些百姓更远离我了，对不对？因为爱这些爱父的心就没有了嘛。所以他去跟神求，神没有给他，他怎么样呢？他就跟偶像去求，偶像就给他嘛。今天可怜的光景在哪里呢？今天可怜的光景就是以色列神的儿女不要上帝应许要给他们的，他们顺着他们情欲，顺着他们自己喜好，要他们想要的，久而久之他们只能够拜偶像，拜他们自己手所造的，他们会远离他们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要的是神要给我们的呢，还是这个世界要给我们的呢？你慢慢会发现，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上教堂的人，说是信耶稣的人，到最后他们敬拜的不是耶稣，他们所要期盼的是从世界的神得着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反过来讲，年轻的时候以为说这些东西是，这是好东西，是不是啊？是我们的神，对不对？活到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所自己手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偶像不是耶和华上帝，意思就我们自己所想要的，我们自己所 create 起来的这些东西，到了五十岁六十岁甚至七十岁的时候，是不是成为我们人生仍然捆绑我们的包袱，让我们喘不过气来的原因呢？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手所建立起来的偶像能够帮助我们救我们吗？我们自己手所创造起来的偶像，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是文明的享受，不管是文明的发明，不管是从前再觉得对人类的贡献，现在看起来是糟蹋我们人类生活居住环境的罪魁祸首。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来思想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读到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很深刻地问一个问题，说我今天到底还在拜我自己手所创造的，或者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好像现在我们眼睛被迷惑了，这是我们生活不可缺的，这是我们生命不可少的这些东西，而却是人手所造出来的偶像，我们非它不行，而因为我们非它不行，以至于蒙蔽了我们去到神的里面，要神所赐给我们许多美好的东西。假如这是我们的现况的话，先知在将近三千年前所讲的这段话，又何尝不是城，就是叫一个叫什么，一个成语叫什么，暮鼓晨钟，来敲醒我们昏暗迷糊的心灵吗？但是神怎么说呢？神面对他的百姓这样的光景，神要提醒你们，要想想古时候，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自从生下，或许说从现在开始，自从我们蒙恩得救重生以后，神就怀抱我们，神就怀揣我们。你能想象吗？我有时候想到我王某人，我这个大殿啊，有人把我抱在他的怀中啊，我还刺他两下了嘛。但是上帝就是这样的怀抱我，怀揣我。但是怎么样呢？神么抱着我们，我们心里面是抱着偶像，是吗？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知道，但是上帝还要抱着我们，上帝要用他自己来拯救我。我只分享到最后一个，我想今天的感触深，话不再不需要多。像大妈讲的，让上帝向我们说话。我也是话太多了，结果大家只是听我讲，就忽略了神要向我们讲的。以色列人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呢？上帝说，第十二节，你们这些心中顽梗，我们换下来读，我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要听神的话。远离公义是什么呢？远离公义就是神要我们行，我们根本不行，我们也行不来，我们也不喜欢行这些公义的。但是上帝怎么说呢？说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因为神的公义就是一种真正的生活，让我们人能可以回归到成为一个人真正价值、意义、平安、踏实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意义里面去。但是我们远离，一个远离神公义的人，他不拜偶像，他不去跟魔鬼要一些东西来满足他，那么他怎么活呢？他怎么会快乐呢？是不是这样？因为他远离公义嘛，但神的应许说，我必使我的公义临近不远离，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我们人啊，一个犯罪的人啊，靠近神的公义，我们必死无疑啊，是不是这样？就下面就说，我的救恩必不迟延，因为神的救恩一迟延的话，怎么样呢？神的公义要临近我们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必死无疑嘛，是不是啊？所以神要将他的公义让我们临近的意思，就让我们再在神公义的里面找回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价值。而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的救恩快快的临到我们，不迟延。上帝爱我们，神让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成为我们的救赎，好让神的公义可以临近，不远离我们。今天问题是，我们要面对神的救恩，第一个面对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需要再装了。我们是一个拜偶像的人，诚实跟神说，神啊，我真是亏欠你，因为你的公义我不要，所以呢，我不喜欢拜你，我不喜欢敬拜你。但是魔鬼给我的那些不公义的事情，可以满足我邪情私欲的东西，是不是啊？是我所喜好的，所以我一天到远离你的公义，去找这些东西来成为我的满足，到最后成为我的人生里面的重担。 我们要看见我们整个生活的价值，我们的思想体系已经是一个拜偶像远离神的光景，我们不彻底的悔改，就算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到有一天我们不要神的公义临到的时候，我们仍然怎么样呢？我们仍然成为一个失散的人。但是我要说的，当一个人真正蒙恩得救，曾经知道自己是这样一个拜偶像，这样一个远离神的人，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个把握。怎么把握呢？就像老约翰所说的，我把今天把这段圣经跟这个东西做一个结论，给大家看一段圣经。因为有很多人总是说信了主以后还会灭亡，为什么会灭亡呢？因为你看我还要认罪，假如我不认罪的话，我的这个罪怎么能够赦免？我的罪没有被赦免的话，那么我怎么能够得救呢？所以我得救是这样是那样，到最后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我真正得救了怎么样呢？我也可能会灭亡啊，是啊，会有这样一种逻辑哈。神学里面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争论。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节圣经，来把这个事情给它解明一下。以色列百姓是神所宝贝的，以色列百姓一悔改，神就接纳他们，救恩临到他们，神的公义不远离，让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完全，那是因为他们的救恩的里面。在新约时代，老约翰讲过几话，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怎么样？神是信实的，是什么？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不是？神的公义不可能赦免我们的罪，只有神的慈爱才赦免我们的罪，你同意吗？那为什么说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呢？因为我们的罪在耶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重生悔改的时候，我们的主早就赦免我们过去现在跟我们未来所要犯的罪。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一个真正重生，一个真正重生蒙恩得救的人，他一犯罪里面就有感觉，他一定会认罪。你只要一认罪，神是凭着他的公义来赦免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公义只有耶稣基督的死完成了，没有一个人可能他悔改上帝不赦免。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蒙恩得救已经得着救恩的人，他不可能怎么样呢？他不可能灭亡。因为一个真正蒙恩得救被神所重生的人，圣灵在他里面，只要他犯罪，他一定会向神认罪，他认的罪神一定赦免，是凭着他的公义。神的公义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完成，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来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赦免我们过去现在的甚至未来我们可能会犯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而我们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我们对罪的敏感度，罪一觉得自己犯罪，我们就会悔改，一悔改，神就凭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满足他的公义，所以用他的诚实的公义来赦免我们的罪，这么厉害的。但是很可惜，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他不悔改，错了也不悔改。我说那个悔改不是要你一定要当着人的面，至少你心里面知道得罪神的神啊，求主你赦免我这样错了啊。老公对太太也不好，为了面子不跟太太认错是吧？心里面也没觉得重生得救，觉得主啊，我真是这个亏欠你了，我真是得罪你了，向神认罪，有没有啊？假如没有，你说这样的人已经重生得救了，我倒有点怀疑。就我们不能看他，我们不能用一个这样的叫悔改，那样的不叫悔改，这个悔不悔改不是我们定义的，定义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为我们自己所做的真的是得罪神得罪人得罪自己。所以你们会里面会向神说，神啊，我错了，求主你赦免我。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最大的一个现象就是对罪的敏感度出来了，恢复了。 神以色列的百姓，这句话，这个我们这些人是怎么样的？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就是常常失败软弱，不要神的公义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的这一群神的百姓怎么样的？神的应许说：“我必要将我的公义临近，我的公义要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而到最后的话，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我们能够想象，像我们这么卑微那么污秽的，有一天其实在我们在神的心中，神是把我们当作他的荣耀，你能想象吗？我们还可以那么的自卑小看自己吗？靠着自己，我们就是一片给人家表，我们今天表现出来的给人家就是神会羞辱，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但是你放心，神仍然把我们当作是他的荣耀，因为经过他施行救恩以后，他的公义必要临近我们。我们等到活出神的公义，我们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今天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我们是一个没有什么财富的人，但是可以向比我们更有财富的人让他们羡慕，这就叫神的荣耀，是吗？我们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让那些在世界上执掌地位权柄的人来羡慕我们，这就是神的荣耀，你同意吗？啊，在有山珍可以买得起山珍海外人的面前，我们吃的比他更加的有胃口，津津有味，虽然我们吃的是粗茶淡饭，这就是神的荣耀，你相信吗？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光景，我们可以成为神的荣耀，但是问题是，假如我们今天还在要偶像的话，我们还有一段要被神修剪磨难或者熬炼的日子在后面。但是你放心，我们永远神把我们当作他的荣耀，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死度日的时候荣耀他自己的名，因为他的救恩真正那个时候救恩还没有临到，现在救恩已经临到我们，也临到这个时代。问题是你真心的要，你还是要了一套救恩的道理，结果到的时候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